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这一期的太快报，我是小爱。
大家好，我是小 T，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
我们先从第一篇开始， Wanting to be understood， 渴望被理解，这个标题就很有吸引力。AI 也会想被理解吗？这听起来不像机器会关心的事情。
是的，这个研究确实很特别，它挑战了我们对 AI 动机的传统看法。通常我们认为 AI 会因为好奇心去探索环境，但这篇论文提出单纯的好奇心不够， AI 还需要一种渴望被理解的内在驱动力，才会更像人类的进行社交互动。他们设计了一个实验环境，叫做感知交叉范式，想象成两个机器人在一个虚拟空间里，他们可以互相感知，但看不到对方。研究发现，如果 AI 被设定为想被对方理解，比如通过模仿对方动作、影响对方或者预测对方的行为，他们会更倾向于互相合作，甚至在只有一方有奖励的情况下也能合作。这就像我们人类在交朋友时，不光想让别人听懂自己，也希望理解别人，形成一种双向的信任。
哇，这让我想到和朋友聊天时那种心有灵犀的感觉。 AI 通过模仿和影响就能有类似的效果吗？那它会不会变得像人类一样有感情？
这个就有点哲学了。研究没说 AI 会真的有感情，但它确实捕捉到了人类社交的核心互惠性，也就是说 AI 不仅要影响别人，也要允许自己被影响。这种机制让 AI 的行为更像是有社会意识，而不是冷冰冰的机器。比如你可以想象，未来有个家用机器人，它会根据你的习惯调整自己的行为，同时也希望你能理解它的意图，这样互动会更自然。不过研究也有局限，它是在一个很简化的环境中做的，现实世界里的社交远比这复杂。但这个发现已经很了不起了，它暗示 AI 的社交能力可能不仅仅靠数据训练，还需要设计更深层次的动机。
太有趣了。那第二个研究呢？ Self-steering language models 听起来像是 AI 学会了自己导航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没错，研究团队提出了一个叫 DISCIPL 的框架，让语言模型自己规划怎么思考，而不是单纯靠规模更大或者更多数据。传统上我们以为让 AI 变聪明就得让模型越来越大，比如从 GPT-3 到 GPT-4，但这篇论文说不一定非得这样，他们让一个小模型，比如只有十亿参数的莱玛，通过一个规划者生成任务专用的推理程序，然后指导一组执行者去完成任务。举个例子，假设你要让 AI 数一个句子里的字符，或者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规划行程， DISCIPL 会先让规划者设计一个清晰的步骤，比如先分段，再计数，再检查，然后执行者按步骤走。这种方法用上了概率编程和一种叫序贯蒙特卡洛的技巧，让计算更高效，甚至小模型的表现能赶上大模型，像 GPT-4o。
这就像是 AI 学会了分步思考而不是乱撞。那这种方法有什么实际好处吗？
好处大了，它让 AI 在复杂任务上更可靠，也更节省资源。比如未来你用语音助手问问题，它可以更快更准地回答，而不需要依赖超大的计算中心。这也提醒我们， AI 的聪明不一定靠肌肉，而是靠策略。不过缺点是这个框架有点复杂，需要 AI 自己写程序，容易出错，而且它目前主要在特定任务上验证过，通用性还有待考验。
明白了。那第三个研究 Theta Circular Convolutional Attention 听起来很技术，但名字挺有猫科动物的感觉， AI 和猫有什么关系？
这个名字其实是循环卷接注意力的缩写，和猫没关系，但确实很聪明。这个研究解决了一个大问题，现在的 AI 模型比如 Transformer 处理大量数据时计算量像平方增长太耗资源了。研究团队提出了一种新方法，用傅里叶变换和循环卷积把计算量降到接近对数的水平。简单说，想象你有一堆书要找关键词，传统方法是每本书都翻一遍，很费时间。 CAT 就像用了一个巧妙的索引系统，只看关键部分就能找到答案，它不仅快，还能保持甚至提高准确性。在图像识别和语言建模的测试中， CAT 让模型快了约 10%， 参数还少了一些。
真像魔法，那它未来能用在哪里？比如我的手机 AI 会变快吗？
绝对有可能。如果 CAT 被广泛应用，未来你的手机 AI 自动驾驶系统都能更快响应，尤其是在处理长视频或长文章时。缺点是它目前主要在有限的测试中验证过特别长的序列或新领域，还需努力。但这个思路很棒，它告诉我们效率和性能可以兼得，不一定非得牺牲一个。
太酷了，我们再聊聊第四个 An Information Geometric Approach to Artificial Curiosity。这个听起来像数学家和 AI 的跨界合作信息几何是什么？
没错，这篇论文用了一种叫信息几何的数学工具，重新思考 AI 的好奇心。你知道 AI 在没有明确奖励时，靠好奇心探索新东西，但怎么设计这种好奇心一直是个难题。他们发现 AI 的探索奖励应该基于它对环境的信息量，而且这种信息量应该是一种不变的性质，无论怎么表示都一样。他们用几何的思路证明奖励可以是环境占有率的某种函数，并找到一个参数 SD 来平衡探索和利用。比如 G 等于零是传统计数法，阿尔法等于负一是最大商探索中间有很多可能的选择。
听起来很抽象，但也很实用。那这对我们有什么启发？
启发是 AI 的探索不该是随机的，而应该有更科学的依据。未来游戏 AI 机器人可能会更聪明地决定去哪探索，而不是到处乱撞。这也让我们看到数学和 AI 的结合能带来深远的改变。不过这篇论文更多是理论实验还不够多，实际应用还有距离。
最后第五篇 Rethinking Rope 又是什么旋转位置编码？听起来像物理学里的东西。
其实是 AI 里的一个技术，用来帮模型理解数据在序列中的位置，比如一句话里每个词的位置。传统 rope 有点像经验积累。这篇论文提出用更高级的数学理群和里代数，给 rope 建立了一个严谨的基础。他们发现 rope 有两个核心性质：相对性和可逆性。简单说就是位置编码要能反映词与词之间的关系，而且要唯一对应。这样，他们推导出了 n 维空间的通用公式，甚至能让模型学会不同维度之间的互动，比如时间和空间一起考虑。
这听起来能让 AI 更懂上下文，比如看视频时同时理解时间和画面。
对未来，这种方法可能让 AI 在视频、3D 建模等领域表现更好，但目前还停留在理论阶段，实验不多，计算成本也可能是个问题。
今天的内容真是让人大开眼界，从社交到推理，再到效率和理论，这些研究都指向 AI 更像人类、更高效的方向。今天的太快报到此结束，我们下期见。感谢小 T 的精彩讲解，也谢谢大家的收听。
下期见，拜拜。